在人类历史上，有时候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。古老年代，像埃及艳后，就改变了埃及的历史。埃及这个古老的帝国，多活了好几年。那么，拿破仑就改变了法国的历史，让大家能够追随他。希特勒更是改变了德国的历史，让很多的人民疯狂的追随他。对英国来讲，维多利亚是改变了英国的历史。他从18岁继承王位，执掌女王的位置64年。使英国从欧洲的一个岛国变成一个日不落国。一开始是由良相做国，以后由他的先生来帮助他。那么在中国，当我们去到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时候，就想到这个秦始皇改变了中国的历史。但是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它改变了人类的历史。自从人类犯罪之后，整个历史进入漫漫长夜，在黑夜中，人们挣扎、叹息、痛苦。但是感谢神，人类史上如果有一个晚上被称作万夜之夜，那就是圣诞节了。因为在这个晚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，变成人的样子，成为婴孩，生在这个世界。他来改变了人类的历史。小学的中文教科书上写说，西元，也就是公元。从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计算，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把人类切成两段，前一段叫做 BC，在我们主之前；后一段叫做 AD，在我们主之后。所以耶稣的降生成为人类历史的划分点，而圣诞节也成为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为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无限的希望。今天早上至下午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就要谈到三方面：第一，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那么主怎么道成肉身？以及我们对这件事该有的回应。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第一，约翰福音1章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这位看不见的神介绍给我们。表明这个字，它有好几个意义。表明就是解释、叙述等等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节圣经的字眼来归纳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解释，他让我们知道神是长什么样子。人因为犯罪远离神，所以对神没有概念，以为神是木头，是石头，以为人是山川鸟兽。哎呀，雷有雷神，河有河神，各种的神，在亚洲的民间宗教，哇，门有门神，灶有灶神，到处都是神，这些都不是神。所以耶稣乃是把那个看不见的神解释出来。神会不会生气呢？我们看耶稣有没有生气就知道了。当主耶稣看到进到圣殿，看见圣殿这些外邦人在那边做买卖，气死了，他就拿绳子当鞭子， 把这些人赶出去，把这些这些桌子都推翻，耶稣就生气了。所以神是会生气的。主耶稣看见人伤心，他情绪被激动，他流泪。哎，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。所以第一，耶稣就是神的解释。进一步，耶稣就是神的故事。神是一位启示的神，他要向我们说话，所以透过耶稣，神就向我们说话。基本的圣经呢，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。耶稣基督不只是神的启示，耶稣基督是神终极的启示，最完全的启示是透过耶稣基督。第一，他把这位神介绍出来；第二，他要表达神的心意。他让我们看见，神对我们，他是爱我们。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第八章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起赐给我们吗？哦，有时候有些日本东西啊，有他们讲求包装啊，有时候包装都还比那个东西我看起来更精致。当我们要送人家一个宝贵的礼物，如果那个礼物很宝贵都要送他了，何况是那些包装的东西。罗马书第八章讲说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给我们，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给我们。所以主耶稣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，神是施恩的神。彼得前书说，赐诸般恩典的神，神乐意向人施恩。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，何况当我们是他儿女的时候。第三，主耶稣道成肉身是要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。希伯来书说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为要救那些一生怕死的人。我们都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我们需要有人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第一，人才能够代替人，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的样子。第一，因为人才能够代替人。第二，只有神才是没有罪的，耶稣基督不只有百分之百的人性，耶稣基督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。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全世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两性生殖，人类史上只有两个人是单性生殖，这是比较，这有三个人是生的不一样的。第一个是无性生殖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不需要透过父母生出来的，那个是亚当。只有两个人是单性生殖，有一个人呢，单单从男人产生的，那个人是谁？夏娃。人类史上只有一个人单单从女性生出来的，那个是谁？就是主耶稣。只有这三个 case， 三个个案是例外的。亚当无性生殖，这个夏娃是从男性生的，这个主耶稣是从女性生的。第一，他必须要是人才能够代替人；第二，他必须没有罪才能够代替有罪的；第三，一个人只能够点一个人，他还要具备一个条件，他必须有无穷的生命。约翰一章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一节讲到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
在这个地方中文看不出来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讲，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，我也可以说生命在我里头啊，不然我今天下午怎么能够坐在这边聚会。事实上这个原文是不同的字，希腊文有三个字讲到生命，这个地方用的字是 Zoe， Zoe 是属神永远的生命。第二个字是 Psyche， 这是我们的魂生命，思想情感意志。第三个字是 Beyond， 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的生命，有一个寡妇奉献，主耶稣称赞他，这个寡妇你不要看他奉献很少哦，他把养生的钱都丢进去了。这个生这个字就是 beyond， 肉体的生命，他把他养他肉体生命的钱奉献。第二个字是 pursue， 主耶稣说如果在这地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，就要保留到，就保留他，他到永生。在这世上如果爱惜自己魂生命的，就要失去他。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。而这个地方呢，所用的是约翰福音强调的是左翼在耶稣的里面，这左翼就是人的光。我们要了解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字，要不然呢这一节圣经读起来就没有太多意义。生命在他里面，生命也在我里面啊，这个生命跟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这个生命都会死的，但是主耶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。我们都为这个生来到这个世界，说不定有人呢他常常觉得日子太难过了，他不想活了，他要去自杀，他就死掉了。但是如果发生火灾，他可能跑第一个。人都有求生的欲望，我们都为着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唯独主耶稣是为着死来到这个世界。当他来到世界，他就朝十字架前进，他面向耶路撒冷。圣经上说撒玛利亚那里的人就不接待他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。第二段，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呢？当我们在这个2009年的年末圣诞季庆祝圣诞的时候来思想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的。主耶稣的降生道成肉身是天父在背后精美的设计，就着他所选的地点，就着他所选的时机，就着他所选的方式，都很有讲究。第一，神让耶稣基督诞生在地球路面积三大洲的交汇点，就是巴勒斯坦，以色列国。许多时候我们的同胞有这样的偏见，认为基督教是洋教，因为他呢是这些啊帝国主义啊，这个枪炮夹杂的武力传进来的。事实上基督教更多是东方的宗教，基督教的摇篮是犹太教，以色列地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，这是中东。以色列的文化更多是跟中国文化类似，以色列人讲求家庭生活、亲子关系，讲求这个尊老啊，护幼。以色列人他们是好客，如果有客人进到我们村庄没有被接待，那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。啊，这些都跟中国文化很接近。希伯来文的撰写犹又自酌，哎，这跟我们中文书的印刷书写啊，你看从右到左也是很类似的。第一，他选择三州的交接点就是巴勒斯坦，这是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，欧亚非三洲的交叉点。第二，他选择的时机是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。罗马帝国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帝国，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。主耶稣生的时候不只是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更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。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罗马的和平，罗马帝国有200年多一点是它的黄金时期，这个在大英百科全书上都有的。这个是从主前27年到主后180年，主前27年就奥古斯都就位开始，这200年是罗马的黄金时期。那么当时整个帝国是升平的景象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罗马的国势如日中天。第一，道成肉身的时机是在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，这样子有好处。当主耶稣降生这个好消息要传播的时候，第一，如果传道人他是罗马公民的这个国，他罗马的国籍，他到整个罗马帝国就方便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拿美国护照去到欧洲很多国家都不必签证。所以第一，传福音方便；第二，所到的地区呢能够很安定，要不然呢沿途啦、小偷啦、强盗啦，就会造成更多的不方便或者危险。还有呢，罗马帝国到处盖公路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原来是为着统治，但是就着传福音来讲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。我想当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，全国各地都需要设立广播啊，来听中央的指示，这无形当中也给传福音带来了方便。那么神所选的时机，除了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，当时的世界在心灵上也是一个空洞。我们从三方面来讲，第一是道路方面。罗马帝国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却没有一条通天的道路。整个罗马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奴隶，这些穷富贫富呢悬殊非常的大。这些奴隶他们在大都市里面，哎呀，好像厕所的那些虫一样，过着很可怜很凄惨的生活。这些贵族豪华奢侈浪费荒淫啊，他们就是举办这种宴会，吃山珍海味，一个肚子能够吃多少，所以吃完以后跑到旁边设法让他吐出来再回来吃。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享受啊。所以呢，平民跟富人之间呢就是有很大的差距。罗马帝国缺乏通天的道路，这是第一个角度。第二个角度，当时罗马的武力征服了希腊，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，整个罗马帝国流行的是希腊文化。希腊文化最出名的是哲学学派，有禁欲派，有放纵派，有不可知论派。我们是不可能知道什么事的啦，因为人的头脑是太有限了啊，有的是放纵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人生活着就是要享受啊。有的认为说肉体是邪恶的，我们要克制肉体的欲望，这样人才能够快乐。各种学派 希腊的哲学缺乏真理。什么是永恒不变绝对的真理呢？各说各话。这是第二个角度。第三个角度，当时在当代的罗马，第一世纪的罗马，能够吸引外邦人的是犹太的宗教。因为犹太人呢，他有比较高的道德水平，他们崇拜一神，所以呢，有一些外邦人就被犹太教所吸引，他们来皈依犹太教。外邦人皈依犹太教有两大类，第一类全套接受，也受割礼，也守全套的律法，就是皮肤不一样，这种人叫做门内称义者。还有一种人，像这个哥尼流啦，罗马的百夫长啦，他不受割礼，他也没有全守律法，但是他敬拜祷告这位神，他仰慕犹太教。这种人呢，新约圣经称作敬畏神的人，神学上的专有名词叫做门外入教者。这个不是很重要了，但是既然讲了，大家把它听清楚。外邦人第一世纪受犹太教的吸引，全套接纳的，又受割礼又全守律法的，叫做什么？门内称义者。反正呢，他只皈依犹太教，祷告神，他不受割礼，没有全守律法，没有在安息日聚会，这个就是门外入教者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就有非洲的黑人太监，迢迢千里路，仰慕犹太教，来到耶路撒冷，结果很失望的回去，因为第一次的犹太教虽然是教义能够吸引人，但是他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子了，他有外表的形式和金钱，缺乏生命的冲击力。所以这个埃提阿伯的非洲太监就是买了一个羊皮卷的圣经，很失望的就回去。你们寻找就寻见，祈求就得着，后门就给你开门。这三个动词全部用现在式，如果你继续寻找，你就会寻见；如果你继续叩门，就给你开门；如果你继续祈求，就会得着。这个太监迢迢千里路，那么渴慕，来到耶路撒冷，买了一个羊皮卷圣经，很失望的回去。神特别恩待他，调兵遣将。有一个他的仆人叫腓力，正在撒玛利亚大行布道，很多人信主。突然间一个指令下来，嘿，停工，收工。你往南边旷野路去。腓力很有理由抗议的，我这边工作兴旺这么热络，你说暂停工作怎么办？往南边旷野路，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，去那边干什么？但是一个神能够用的人，就是神能够调得动的人，神叫他停他就停，神叫他走他就走。他走到南边旷野路去，果真一个旷野空荡荡的，一列马车，然后一个黑人太监在看圣经。圣灵对他说，你贴近那个马车。他贴近那个马车以后，打完招呼，腓力，他号称传福音的腓力，问他一个伟大的问题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哇，他有很典型的答案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？然后底下两句话很精彩，于是腓力上去就着圣经第二句向他传讲耶稣。腓力是一个预备好的人，因为这个是随堂测验了，待上去，哎呀，这个太监打开的是以赛亚书53章，他看不懂了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，因受审判他的日子被夺去，哎呀，因杀做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这在讲什么东西啊？他像根出于甘地，他无家禽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羡慕他，他常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他在讲什么啊？腓力告诉他， 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罪该万死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主，好像一个羔羊一样。旧约的人，犹太人透过献祭，羔羊被杀，流血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就是这个羔羊，他长于忧患，生于忧患，长于他如根出于干地，他没有加些美容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不叫我们羡慕他，但是他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。当他受难的时候，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，就这样被杀了，因受审判，他的权柄、他的日子被夺去。哇，腓力真是圣经滚瓜烂熟，他随便一看，打开的是以赛亚书53，马上，那是传讲福音非常好的经文。腓力能够给他解释，到一个地方，哎，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哎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可以不可以？腓力说可以啊，他们就下车就给他洗礼，然后腓力就不见了。旧约有一个人出入无踪，那个人叫以利亚，而新约的传福音腓力就像旧约的以利亚。他给腓力洗礼完，神的灵把他提走就不见了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是为当时的世界，罗马缺乏通天道路，希腊缺乏永恒真理，犹太缺乏活泼的生命，而耶稣基督来了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向这个世界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神让耶稣降生所选的地点，三洲路面积的三洲交叉点，时间是空前大帝国的和平黄金时期。至于他所选的方式呢，第一，他成为人，而且变成婴孩，还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。神成为人，但是呢，这个人跟我们这个人是有所不同。我们只有人性，他除了人性，还有100%的神性。我们常常做事情就是随我们所喜欢的，但是主耶稣的人生完全听命于神的。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，我所说的话，都是根据那差我来者的指示。所以主耶稣跟我们有所不同，虽然同样是人。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，他不只是人，而且他成为婴孩的样式。耶稣透过玛利亚的肚子10个月怀胎，然后生下来，他生下来是个婴孩。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要多琢磨一下，耶稣基督这位造天地的主成为一个婴孩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先思想婴孩有什么特点。你们说呢？婴孩有什么特点？婴孩有没有可爱？婴孩很可爱，大家都喜欢看婴孩。婴孩呢，美不美？哦，很美。那个皮肤啊，哦，如果那个时装杂志啊，他要拍模特啊，他不会找一个30-40岁的，他都找一个10来岁的，因为呢，越年轻皮肤越好。哇，婴孩的皮肤那可是软了。所以婴孩是可爱，婴孩是柔软，这还不是，不只是我们要强调的，婴孩是非常的软弱。你想想看， 小孩子生出来就丢在路边会怎么样？他就会死掉。哎呀，大家喜欢抱来抱去，你没有给他抱好，一摔下去会摔死掉啊，脑震荡啊。婴孩是非常的软弱，这里面相关的婴孩容易受伤。我们特别要强调两点，第一，婴孩非常的软弱，还有婴孩呢，全部是接受的，接受人家对他的照顾，接受人家对他的呵护。大家想一想，主耶稣是造物主宰，他万有地和其上所充满的都是他的哦，只会他给人哦，不会人给他哦。欸，有少数人有这样的个性啊，他喜欢帮助人啊，但是有些个性很不好啊，只能够他帮人，他不要人帮他。哦，这个很不好的个性啊，只能够他帮人家添乱啊，人家给他添乱就不可以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一种学习，我们要彼此。只有神是只有他给人，他给人啊，人没有办法给他。我再讲一次，主耶稣是造物的主宰，只会他给人，不会人给他。但是他竟然成为一个婴孩，他能够经验到父母的爱，人怎么样来保护他，来喂养他。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受感动。还在想多一点，哇，我更受感动。神，全能的神成为婴孩，是那样的软弱，容易受伤，然后呢就交在父母人的手中。欸，我如果在报恩，我今天呢，我在新城教会啊，我们就请大家吃中饭了，因为我这个大儿子又生了一个孙女啊，这个明天满月，今天请大家吃饭。哇，今天第一次来礼拜堂，我们来到前面为他祷告，大家看着都喜欢抱来抱去。当我把这个婴孩交给你的时候，那是表示我信任你，我抱着不会掉下去，这是我宝爱的孙女，你既然喜欢抱，我交给你，就表示你也会很小心的抱她，这是很合理吧？我愿意把你说要抱，我就给你抱，这个给就包括一种的信任。主耶稣成为婴孩，乃是把他自己软弱的、卑微的整个生命交付在人的手中。刚才是说他学习来接受人家的爱照顾，现在讲得更深，耶稣成为婴孩，乃是全能的神交在人的手中啊。婴儿耶稣啊，你如果没有抱好，你大力给他摔下去也会死掉的。所以耶稣成为人，耶稣成为婴孩，第三，他悄悄的来，向来大人物出巡都是浩浩荡荡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有一次去到美国，除了有很多的保镖，有很多的记者，她带了4000万镑的行李，里面有好几套的礼服，还要包括一套的丧服。万一出巡这几天美国哪个大人物去世了，他要参加丧礼，哪里去找衣服啊？所以除了礼服，还包括丧服，哦，还带了一大相当数量的血浆。万一女皇哪里个地方出问题受伤了，你去哪里输血啊？自己我英国带来的血最安全，所以还有血浆，哦，还有理发师，还有司机，还有厨子， 哇，英国的食物实在是不太好吃了，哦，法国的比较好吃了，意大利比较好吃，中国的最好吃了，哦，英国食物真的不好吃，但是英国女王要出去也带她的厨师啊，还带什么你啊？还带马桶垫呢，哦，这样坐起来舒服一点。一个女王要出去浩浩荡荡，这样出去一趟回来，美金呐，就要2000万。所以地上的权贵，哇，出动都是浩浩荡荡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呢，静悄悄的。这使我们想到，神两个大的工作：创造跟救赎。创造呢，精心设计；救赎呢，整个布景极其简朴。你要做圣诞节的装饰，不是太难吧？搞一个马槽，搞一个婴孩，啊，几个看娘的，就这样解决了。这个整个布景是非常的简朴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主道成肉身的方式，他成为人，变成婴孩，悄悄的来，为的是要认同于人，为的是要学习接受。他也基于信任，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。好，最后一段，对于道成肉身，我们该有怎样的回应？第一，我们要来查考，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像今天，我们就有机会对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有查考、有传讲，还有默想。第二，我们不只查考，我们要相信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们要接受，接受，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，要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礼物。圣诞节是一个送礼的季节，我们彼此送礼物，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世人最大的礼物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，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有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想到，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了解，最好的礼物就是人子耶稣？我们不只要查考，我们要相信，相信就是接受的意思。事实上，主耶稣来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要透过相信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所读的最后一节圣经14节后半句，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是指什么事呢？很可能是指耶稣有一次带着三个贴身门徒上了山上，正祷告的时候就变得形象。哎呀，他的衣裳放光，光线这样的强烈，三个门徒不能够看，趴在地上。后来下山以后，他们这个事情都不告诉人，这一件事情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各位，这个地方最基本的是指着主耶稣看得见那个强烈的荣光，但是这一句有各有更深的含义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从主耶稣的身上。第一，这也是约翰福音上面所显示的，第一是在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是约翰二章十一节。所以行神迹彰显主的荣耀，这是第一，从主耶稣所行的；第二，从主耶稣所说的。主耶稣能够见到一个人，就能够讲出他的底细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见到井旁见到撒玛利亚妇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。”约翰福音里面，他见到彼得，他就能够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作基华，改名字是象征他人生的一个转捩。他只是一个平凡人，他叫西门，但是他认识主、接触主以后，他要变成彼得。希腊话就是基华，意思就是磐石。主耶稣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他的潜能。当主耶稣从桑树下走过去，在耶利哥城，他能够叫树上那个说：‘撒该，快下来！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’撒该的手如果没有抓紧，他会摔下来的。”他只是躲在那边看一看耶稣啊，他要做一个观众啊，想不到他变成个主角了，哇，他真是兴奋了、啊。耶稣能够叫他的名字出来，而且耶稣对他讲话不是太客气，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。哇，撒该那么样的高兴。所以从主所做的事，从主所说的话，我们能够看出神的荣耀。此外，事实上从主耶稣的生平、主耶稣的诞生、主耶稣的受难、主耶稣的复活、主耶稣的升天、主耶稣的再来，基督生平的每一个重大时刻，他的受洗、受试探、他的变相，每一个节目你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最大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生平的事件上，可能是十字架。所以基督徒的诗歌说：“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”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充分彰显神的爱。在十字架上，他忍受了一切的痛苦，担当世人的罪。十字架有无底的深度，全能的神变成是无助的，跟神合在一起的变成是分割的，生命的主就变成是死去的。哇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看起来是全然失败的。结果是彻底成功的，因为耶稣不是说完了，耶稣说成了。所以透过相信，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最后，对于道成肉身，我们不只要查考，要相信，我们要向神感谢、赞美和敬拜。我们要想到神有很复杂的救赎计划，但是呢，就是很简朴的一个场景。透过耶稣的降生，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。我们对于道成肉身该有怎样的回应呢？对于当时的人来讲，约瑟，他就献上他的顺服。因为他要娶一个女人，娶一个小姐，还没有娶进来，肚子都大起来，哇，这个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约瑟愿意顺服，玛利亚献上她的身体，天使跟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圣灵要临到你，你要从圣灵感孕生子。”还没有出嫁就要肚子会大起来，这在这个伯利恒、那拿撒勒这种偏僻偏穷乡僻壤，这个怎么能够见得人啊？但是玛利亚说：“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”约瑟献上他的顺服，玛利亚献上他的身体，牧羊人献上他的仰慕，东方博士献上他们的敬拜和礼物。各位，2009年的圣诞季，你有没有献上什么来回应道成肉身？当时是有一些人忽略了，一个最大的忽略就是客店的老板。客店的老板呢，还是在忙着接待客人。约瑟跟玛利亚来说：“哎，抱歉，客房呢，这个旅店已经客满了，你如果要的话，只剩个马槽。”就让约瑟、玛利亚去睡在马槽。 所以这个客店的主人失去这个绝好的机会，整个客店里面还住很多客人呢、啊，这些客人都享受他们美好的晚餐和睡眠交谈，完全忽略了救主的降生。至于西律和皇宫里面那些贵族以及所有的宗教领袖，更是忽略这个空前绝后的机会，万业之业。这么惊天动地的事，是启示给伯利恒的牧羊人。哎呀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那个包着布的婴孩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各位，耶稣的第一次降生是很卑微的，但是请注意，他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，下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第一次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婴孩的样式，有星座记号，东方博士来献上礼物，哇，甚至西域王要杀他，他都还要逃难。第二次就不是这样子啦。启示录一章七节，看哪、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耶稣第二次再来，救恩的门就关起来了，你们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那个不是悔改的时候了，那个来就要审判了。他要来结束这个世界的罪恶，他要来带进永久的国度。他将要裂天而降，跟天使天君，他的光要照耀这个世界，他要称作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不管你信他不信他，所有的膝盖都要向他跪拜。就是这样的一位主，哎呀，这个很出名的弥赛亚的诗歌所歌颂的。过圣诞，我们要多思想圣诞节的意义。我最后讲两句话来结束。有一个诗人做了一篇诗，英文的抬头就是此时此刻 For the time being B-E-I-N-G For the time being 此时此刻。那么这一首诗歌里面两句话，第一句话，对于东方博士而言，他们迢迢千里路要来借着那个心要来找救主，对东方博士而言，无止境的旅程，当他们看到耶稣就怎么样，告一个段落，因为他们找到一个奉献的祭坛，就把礼物献给耶稣，从别条路回去了。这是对东方博士。第二句话，对牧羊人来讲，无止境的寻求。天使告诉他们，今天在伯利恒不要怕，我包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用布包着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所以牧羊人就跑去要看耶稣。对牧羊人来讲，无止境的寻求，当他们看见婴孩玛利亚的时候，才刚刚要开始，他们就到处去传播这个福音。很有意思哈，东方博士是看见耶稣无止境的旅程告一个段落，牧羊人呢是看见耶稣无止境的旅程才开始。求主让我的人生能够有他们两者的经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天父，让我们在圣诞节思想你为我们成就何等奇妙的救赎大功。谢谢主，成为婴孩的样式，忍受地上的痛苦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愿我们的一生一世能够来传扬你，来纪念你，也帮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有你那样的谦卑，使人能够和好，把人带到你的面前。当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感恩，也有更多的认罪，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。主啊，你帮助让我们更加会感恩， 更多会荣耀你的名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